我想和大家去看就是传道书。今次我们会看第二讲，就是营营役役扎根于永恒。我们忙什么呢？我们每天这么辛苦忙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为日光之下而努力的话，其实日光之下过去就成为过去，好不好？我们一起为永恒去努力。如果大家去欧洲的话，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欧洲回来，你就会留意到在一些很重要的地方，那里通常都会屹立着一些宏伟和很神气的雕像，有些人骑在马上，有些时候骑在那里，告诉我们知道这个人那个的塑像的人是影响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但今天的这个雕像又怎样成为了白鸽雀仔休息的地方？没人再记得那些雕像那个人代表的人是多么影响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和文化。其实人的成就，人所努力建立的功勋，不会永远永远的被人纪念。我想我们大家都去过这个的埃及，我记得多年前我和师母去圣地和埃及去旅行。埃及的金字塔你可以说是古代文明世界里面的奇观来的，甚至在4500多年之后的今天，如果你站在金字塔的脚下再注视这座的建筑物的时候，都令到你的内心是赞叹。其实这金字塔离开开罗这个首都不是很远的附近， Giza 就有三座巨大的金字塔，而呢以法老古夫的那座是最宏伟最大的。根据这个建筑学家的衡量，就是大概有500尺高，这座金字塔最高的那座用了230万块的石头去堆砌而成，一个真正的积木，这个的积木来的。而每块的石头起码是重2吨重，超过2吨。而金字塔的底部它那个的阔度的容量可以包括了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和米兰的大教堂，包括了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包括了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甚至西敏寺，全部合埋晒放在里面都可以绰绰有余。那你看到这个座的建筑物是几咁巨大的事情。如果你去旅行的话，导游就讲给你知道，法老登基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筹备去兴建金字塔。为什么会建一座这么大型的金字塔呢？为什么？为什么耗尽了几十年的时间，倾尽全埃及的库房黄金，搜罗全国的珍宝，动用所有工程的技术，鞭打成千上万的奴隶，为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呢？是因为要为法老建造一座的金字塔。因为法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他登基作王，不久那日，那日死亡那日一定会临到，他没办法抗拒延长他人生，只能积极的预备，就是有一天他走了，他的遗体可以葬在哪里。金字塔的形状是非常的奇特的，它形状其实你看看，就是太阳的光线是照射地上，这个光线的形象造成的。法老认为他自己是太阳神的化身，因此金字塔就有一条的天梯，法老的灵魂就会坐着一艘船，藉着这个的阳光的光线将它带回上天上他的家那里。金字塔讲什么？其实金字塔在讲的一件事，就是无论我们的成就有多么伟大，无论我们的地位多么显赫， 无论我们活了几耐的时间，几咁风光都好，几咁显赫都好，结局其实都一样，就是死亡。归为法老或者是凡夫俗子，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客旅，在世上是寄居的。因此传道书的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他就说其实智慧人即使他风光一世，其实仍是一场的空虚。或者我们读一读第一章第十二到十八节好不好？智慧人的风光不过是一场的空虚。我们读第一第十二到十八节，我想请我的左手边读双数，右手边读单数，好不好？预备起。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再来好不好？再来一次，你们预备起。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考天下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经年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意乱说，智慧人风光，不过仍是空虚的一场。这个是本书写作的技巧。他是怎样？他假借自己是一位同智慧和财富同所罗门是相似的君王。我好像所罗门那么有智慧，我好像所罗门那么有这个财富，拥有无比的权力。不过来到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当我再看回下，都是不过虚无缥缈，是过眼云烟。十五节他讲的说话很得意，十五节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是什么意思来呢？其实他就说弯曲就弯曲了，短缺就短缺了，有很多的事情人不能够控制，不能够改变，人必须要接受。人生并不完美，人生是扭曲的，人生是破碎的，你必须要接受。你不可以呃自己，你不可以来到去逃避这回的真实的事情。于是第二章就开始了这个传道者另外一个人生的态度。他追寻享乐，他看看我追寻享乐的时候的结果是怎样呢？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或者我们暂时不读那么多字，我们来看看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三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了，今次好不好？预备起。我心里察究，缘由啊， 有没有第十节？或者我们读到这里先不要紧，我们读到这里先第九节。第三节到第九节是讲什么？人生既然是短暂，人生既然不是完美的，于是这个作者就说，一不做而不休，让我全身跳进这个刺激、财富、成就，甚至声色犬马的欲望里面去麻醉自己。第三节，二章第三节，二章第三节，我心里面察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我的心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中当行何事为美。其实有哪个世代的人，富有的人，有财有势的人，不是以美酒佳肴佳肴纯酒美人去满足自己欲望？但作者加个备注是什么？我却仍以智慧引导我。他就说，当众人酩酊大醉，个个纷纷欲醉的时候，我仍然是独醒的，我是没有被这个酒精所麻醉的。就像曹操的短歌行，他就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有些人很快去饮醉，但这个作者说，我不是，即使我在个酒醉里面，当众人独醉的时候，为我独醒，我还是非常的清醒，非常的冷静。他以这个酒麻醉自己，就好像历代的人都喜欢用醇酒美人去麻醉自己一样。第二，我们要看看他又做了什么呢？第四节到第六节，四到第六节，我为自己动了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收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他建造大工程，他建造美丽的园囿，来等自己去享受一个田园的美丽的一个色彩。第七到第九节，又看到他要用第七到第九节怎样呢？我卖了薄皮，亦都有生在家里面薄皮，有牛羊、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边众人所拥有的，增加财宝。牛羊是当时里面增加财宝的一个的很显著一样。耶利第八节，我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许多的妃嫔。他不单只有价值连城罕有的珍宝，并且有很多很多的异国佳丽。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所罗门喜欢异国的佳丽，他的后宫沉鱼落雁之容的王妃都是皇族血统的公主，有7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天姿国色的美女高达300，加上有1000个佳丽，成个联合国这样的总部来。不过这些艳瘦还肥的美人，最后都成为了所罗门的毒药。为什么呢？因为这班的美女诱惑了所罗门的心，令他远离耶和华神，去随从别的神，去种下了王国分裂的原因。跟着他说，积蓄，第八节他里面说，积蓄金银得歌声。我就想想，如果林子祥、谭咏麟、刘德华生在所罗门的时代，可能都被邀请去到所罗门王的面前，作为一个御前表演的佳宾。第九、第十节的里面讲给我们知道，一个随心所欲、花花公子的心态，享尽人间各样的欢欣， 但欢乐今宵的结果是怎样？第十一节，欢乐今宵的结果是怎样？好不好我一起读第十一节，预备起。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请大家留意，如果你数数在第二章一到第十一节，紧紧的十一节的里面，学者就留意到下一章好吗？追寻享乐，转眼成空，在这十一节的里面，你发觉我这个字，或者再下一章好吗？都过了，刺激讲了，还有呢？讲了，弟兄土木讲了，都讲了，还有没有呢？好，纵情圣色都讲了，都讲了，还有没有多张？都讲了，是在二章一到十一节的里面，我这个字，唉，用了有十八次之多，用了 my 这个字， my heart, myself, my mind, my eyes, my labor, my hand, 有十四次之多， me 用了四次之多，这个是个什么现象呢？我 me center, I center, 这个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弟兄姊妹，古今中外，有哪个未曾听过所罗门这个名字？是一个传奇人物的名字。有些人形容人说他一世好命，说他是含着金的锁匙或者是匙羹出世。所罗门如果出世的含住就不是一块宝玉，也不是 金的匙羹，是镶满钻石的一只的金匙羹。公元前971年，所罗门年30岁，30岁他登基作王。当他登基作王之后的第四年，平静他所有全国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建造圣殿。这个圣殿的工程用了180,000的工人，180,000工人日以继夜去做，有3300个监督的总监去监视这180,000工人。一做了多久呢？七年的时间，用七年的时间将一座宏伟庄严、金碧辉煌的圣殿屹立在锡安的山上。当这座圣殿建成献殿的时候，震撼邻近的国家。跟着他乘着他的兴致，是用了13年的时间为自己 me 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雕栏玉砌的宫殿，用13年的时间。宫殿里面所镶嵌的是珍贵的黎巴嫩的香柏树，甚至这座全个这么大的一座宫殿被称为黎巴嫩的林宫，香喷喷一种树木的香味。这个殿几长呢？长44公尺，阔22公尺，高13公尺，楼高3层，是比圣殿大4倍之多。今天你去耶路撒冷旅行，你再找不找到这座这么宏伟雕栏玉砌的宫殿？没有，因为一把火被巴比伦烧了它。所罗门的富有惊人的，连到美国总统都自叹不如。2012年白宫的官方公布说，奥巴马总统的年薪 2011年的年薪就是78万，都未到80万，78万美金年薪。当然我们追都追不到。所罗门年薪多少呢？是23000公斤的黄金，23000公斤黄金大概是值今天的7亿美元，7亿美元的一年是个底薪，都不计其他贡献的东西。所罗门所用的碗筷、他的碟、他的刀叉、他的盘、他那个碗，全部用黄金打造而成。但黄金仍然太多了，所罗门就索性将剩下的黄金就打成一面面的盾牌，大盾牌重7公斤，7公斤即是16万美金一个盾牌，16万美金一个盾牌，有几多呢？有200个盾牌，是大的。小的盾牌是2公斤重，打了300面，因此有500面金光闪闪的盾牌挂在他的黎巴嫩的皇宫里面，使这皇宫更显金碧辉煌，豪气万千。你说厉不厉害呢？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他的智慧是超越当时所有的人，直到今天人都称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的人，令到他的政治军事威震中东。而他的智慧是谁给的？是神赐的给他。所罗门做王做了多久呢？并没有因为他这么有智慧、这么本事，所以长生不老，不是。他作王40年，他在主前970年登基，924年驾崩，而世世不久，他的王国就在他的仔罗波安登基之后不久，就被分为两个的王国，一个以色列，一个犹大。因此他就讲到一句说话，我们看第诗好不好？我们看第诗。死亡令智慧和愚昧的结局一样。我们看第12到17节好不好？第2章12到17节，预备起。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智慧人和愚昧人有什么分别呢？他说，即使智慧人今天洞察天机，懂得吹吉避凶，但他们的结局又怎样？他们可不可以逃避？他们可不可以延长自己的日子呢？不得，没办法。他们的结局，其实智慧与愚昧是没有任何的分别。一旦那天来到的时候，智慧人和愚昧人瞬息之间就要烟飞云散。那好了，人过去了，人的生命到结束的时候，那又怎样呢？这个是令到所罗门一个更大的叹息的。18到23节，一生的劳碌，请上一次上一篇好不好？是一生的劳碌，身后不知道继任的人是谁？你的劳碌，你的拥有， 你所赚取的你究竟是给哪一个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日日夜夜都要做24小时都不够，最好用这个27、28、29小时，最好就是一年365日他们都开铺头。所以我们中国人开店的里面是没有休息的，休息的就不是好日子来，一生劳力碌，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后继的人是怎样。或者太长了我都 不读，你回去读一读，你回去读事业的成就。其实这段里面讲一生的劳碌，事业的成就没错，令到人有一种很炫耀很满足的感觉，但有没有一个永恒的把握？继任的人是智慧是愚昧，未知之数。有一次我听到阿波跟我说，阿May的先生阿波跟我说，他是这个 Amazon， 是吗？Amazon 的大老闆每日的进账多少钱呢？阿波在这里多少钱呢？28 million， 即是多少钱呢？2800万一日，2800万一日。 Amazon 的大老板他一日多少个零我都不知道。那又怎样？就算你每日进账咁多，你食得几多先？你用得几多先？你买晒 Rolls Royce 够未呢？你买晒豪宅中嘅豪宅够未呢？你都系瞓喺张床，你都系有限。多少人劳劳碌碌，日拼夜拼，几经辛苦喺度打天下。保罗话这个嘅所罗门话，咁又点样呢？终有一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你所掌握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都要放低，要交给下一代。不过问题是，这个继承的人是一个不劳而获，不懂得珍惜，不懂得守业是一回什么事，只会挥霍，将你所有的一切去挥霍，只会享受，以为是必然的， take it for granted， 惨得过我条命生得好，惨得过阿爸留咁多俾我，因为我有个好有一个嘅赚钱嘅爸爸。难怪作者叹息就系、是：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人喺日光之下嘅劳累、挂心、受烦系枉然嘅，都系虚空。你睇我哋中国嗰啲咁样嘅二世祖，拎住个雀笼四围去。日食夜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的作者就只能说，既然是这样，不如欢乐今宵吧。人生既然是这样过去的话，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这个是一个无尽的叹息。第26节，或者26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一齐读，预备起。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罪的、所堆积的，都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传道者的感叹，其实也都讲俾我哋知道，人生是虚空，是暴风捉影的。因此当你还是健康的时候，你就吃喝快乐。他甚至说，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神允许你的话，你连享受的福气都没有。所以今天你可以能够享受，你好好享受，安安心心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我讲个心事给你知，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时候要去下度假，我真的很赞成的，我都赞成自己去度下假。为什么？当你这么疲劳，每天这么劳累的时候，你就知道给自己身体休息，去下放假，去下旅行是需要的。你不需要带着自救、罪疚心去旅行， 开开心心，因为连到享受福气，其实都是神允准的，你就好好享受。当有丰盛的筵席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开开心心去吃，不要担心胆固醇啦，不要担心血压高啦。当然不是叫你吃到乱晒大龙，你可以畅怀开心的享受，因为能够享受这些福气都是神赐予的恩典。去定下同你的太太，趁着你仲可以行路，唔好净系要推住轮椅先行得到嘅时候，去下旅行系需要嘅。如果而家你就唔去珍惜，你就唔用啲机会嘅时候，你再想去旅行冇噶啦。传道书系一卷咩书嚟？系充满咗嘅真实同埋一针见血嘅书嚟嘅。在这卷书里面所反映的普遍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在社会里面有人过着奢侈豪华一掷千金的生活，同样有人经济拮据朝不保晚，并不是每个都腰缠万贯，好像所罗门那样是富甲天下。只要今天神给你是丰富，好好的珍惜去享用，存一个感恩的心去享用，而不需要歇意连连，充满那种后悔的。不过最重要，当你去旅行的时候，有几个时段我要求你不要去，这个 Good Friday 的时候留下在教会，因为那段时间是纪念主受难日子。我鼓励你回来，鼓励你安静去默想，鼓励你那段的那个礼拜里面多些去亲近神，特别在这个 Good Friday， 在这个 Easter Sunday， 我鼓励你回来去敬拜神，将感谢献上给神。好像圣诞节，我都鼓励你尽量回来，来到去一起庆祝耶稣基督降生，同你家人一起来到敬拜亲近神。如果你周日去旅行不在这里，好像一些 long weekend 那样，不要紧，你开心过去，不过你先找一找附近有没有地方你可以参加崇拜。不要忘记在那些日子里面是分别为圣给神，我们就应该亲近神敬拜神，不要去僭夺神自己的时间。你敬拜祂，你没有损失的。在不同的地方可以join当地 的教会一起敬拜，一起亲近神，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去到哪里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就设一个敬拜的祭坛去敬拜亲近我们的神，你就可以开心心来到享受那个假期，享受那段的时间。弟兄姊妹，去尽量去享受，不要让你的灵性在一个枯竭的底下，你旅行的时候就忘记了神。不是，你越是旅行，你越是想到我去哪里去亲近我们的神。而有些日子我不会动的，那个时间是我回来和一班的弟兄姊妹擘饼饮主耶稣的杯，纪念到主的大爱。传道者一路讲给我们知道，生命是严肃的，千万不要外表敬虔，里面是肤浅的人生。其实日光之下，无论我们所拥有的成就有几咁大，都会成为过去。因此我们必须要为接班人有好的准备。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日子要来到了，请问下哪一个会成为我们的接班人？我们必须要将我们今天的努力的成果要交给下一代人。究竟下一代人认不认真地处理今天我们所牧养、我们所照顾的事工？我们需要你为下一代的人去努力，以致到我们能够是好好的有一个的好的交代。可能时间不够了，我就原本还有一个分享要留在这里，主要呢就是想给大家知道，弟兄姊妹，我想十年二十年之后，今天在我们当中坐的大部分的人都要换另外一班人在这里。无论我们接不接受都好，我们都要面对着，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要上来，这个的铁一般的事实。 究竟接班的人，我们下一代的人，珍不珍惜我们手中交给他的东西？他是很严肃的去接受，他是很严肃的来到领受这个的职事，带着使命，带着一个责任心去做，又或他会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呢？今天我们需要为下一代接班的人去准备，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敬虔的一代去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多谢你，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的长存。求你让我们晓得珍惜今天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任务，又让我们兢兢虔虔的去栽培下一代的接班人，以致他们带着敬畏的心去领受从你而来的托付，又将这个托付继续的传承开去。主啊，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请 Stephen 来到代替我们的报告。